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坚持做好三件事，救度有缘人。现在将两个诚心念诵九字真言，伤口立即止血的故事讲出来，与大家分享。张姐是我的老同事，70岁左右，身材矮小，只有1.3米的个子。一天我去她家串门，她很高兴，说：“好久不见了，真想你了。”她神秘地告诉我她经历的一件神奇事。她在山下种了菜，一天她去菜地的途中，突然祸从天降，一块石头从山上滚落下来，不偏不倚，重重地砸到了他的脚上。石头的一面像刀口一样锋利，顿时他的脚被切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他疼得眼泪也直流。周围也没有人，怎么办？怎么办呢？张姐突然想起了我曾经告诉她的九字真言，马上席地而坐，诚心念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大声地反复地念，念着念着感觉不疼了，一看血止住了。他也没去看医生，伤口几天后就好了。张姐说，从此以后他一有时间就在心里念九字真言，精神也好起来了。现在家里吃的菜都是他一个人种的。张姐说，太感谢你告诉我九字真言，我身体才这么好的。我忙说，不用谢我，应该谢谢大法师父。他双手合十，虔诚地说，谢谢大法师父慈悲救我。2021年4月18日，我在公园碰到一个带着两个小孩的妈妈，我上前微笑着和她打招呼，并和她聊了起来。我说我是学法轮大法的，她非常惊恐地看着我，看来是听信了中共邪党的谎言，对大法有误解。于是我和她详细地讲起大法真相，她很认可，当即同意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 还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我叮嘱他碰到危难时一定要记住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没想到刚过了三天，他就联系我，告诉我一段神奇的经历。他儿子被人打伤了眼睛，眼睛都流血了。紧急关头，他马上想起了我告诉他的救命的九字真言，于是他和儿子一起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念三遍，他儿子就说不疼了，眼睛也不流血了。他激动地在电话里连声对我说，谢谢你，谢谢你。我忙说，不要谢我，要谢谢大法师父。世人明真相，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就能保平安，就能得福报。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殿，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井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井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 就会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被警方装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个太极拳迷，他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公园里练拳。那么后来他为何放弃了一辈子都不想放弃的太极拳，转而练了法轮功呢？他的心路历程与收获是什么？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个太极拳迷，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到公园里去练拳了。公园晨练的人很多，离我们练拳的场地不远，有一个小伙子在那儿练武术。听说他是从小打的基础，功底很深。我们每天练完拳就去看他练，时间长了，彼此就熟悉了。小伙子叫小强，是个南方人，从小在武术之乡长大，酷爱南拳。但是一天早上，小强没来，紧接着一连好几天，都不见他的踪影。我们都以为他回南方老家了，习惯了每天看他练拳，他的突然离去让大家都觉得很失落，好像缺了点什么。1993年的一天，我正在单位上班，有同事告诉我说外面有个人找我，我出去一看，居然是小强。小强见到我就说，他现在练法轮功了，法轮功要求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心性，还有五套功法可以修炼到很高的层次。我们以前练的东西和法轮功是没法相比的。他劝我也练。我说既然这功这么好，那就练吧。小强却说你必须得放弃太极拳。我一听就不干了，那怎么行啊，太极拳这辈子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也不懂什么叫高层次，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功底那么深的南拳而练法轮功。
到了七月，小强又来了，说法轮功的创始人李老师要来本市办班传功传法。小强想动员我去参加，我想我又不能放弃太极拳，参加班也没用啊，所以说什么我也不去。小强很失望地走了。几天之后他又来了，还带来了有关法轮功简介的资料。我把他让进办公室，大家围着听他讲，他希望我们都能去参加李老师的学习班。可是他一走，同事们一阵哈哈大笑，说他迷信，太可笑了。可我心里觉得有些对不住他，人家是一番好心啊。他临走时的表情我还记得，但当时我不明白那代表什么。我在公园练拳时，常常有人围观。在围观我们练拳的人中，有两个是练形意拳的，他们只是静静地看，从来不说什么。有一天，他俩却突然对我说：看你挺刻苦的，可你现在这练法不行啊，得有高人指点。我连忙问，哪有高人啊？他俩说他们的师父就是高人。我一听就来了兴趣，忙问他师父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说他们的师父外表很普通，你绝对看不出来与常人有什么不同，但绝对是个世外高人。他从小修道，有很多功能，精通形意、太极、八卦，是某大师的亲传弟子，得过真传的。我问可否引荐一下，哪怕能让他指点个一二也行啊。他们说不行，人家一般人不见，除非我练到一定程度。我求他俩教我，他们说那可不行，不能随便收徒弟，他们的门规很严的。从那以后，我练拳更刻苦了。可有一天，他们却告诉我他俩练法轮功了。我当场吃惊不小，为什么练得那么好的武术不练了，偏要练气功呢？这时我又想起了小强，他俩说他们的师父也练了法轮功。我这一听更惊讶了，法轮功有那么好吗？就要他们快说说是怎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晚上，他们的一个师弟在练功时缺席了。第二天，他们的师父派徒弟把他找来了，问他怎么回事。师弟说他去练了法轮功，他们的师父就把徒弟训斥了一顿。晚上，这徒弟带来了一本《转法轮》，这本书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他师父接过书，翻开一看就是一愣，之后随即跟大家说，今晚不练功了，你们先回去吧，这本书借我看一个晚上。他们师父连夜一口气看完了转法轮。第二天，他郑重地对徒弟们说，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跟着我练了，把原来学的都忘掉，我们都来学法轮功吧，这可是真正的高德大法。就这样，他们师徒都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我一听，连这样的高人都练了法轮功了，我那点花拳绣腿算什么呀？就说也想看看转法轮。他们当时就借了我一本，我带着这本书直接上班去了。休息时间到了，我赶紧翻开了转法轮，见到法轮功师傅的照片，觉得很面熟，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我才读完开头的第一篇文章，却一下豁然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书啊。我赶紧召集周围的同事们快来看。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太激动了，有点失态，所以大家都很不解地看着我。我就挨个拉他们，硬要他们来看这本书，他们都笑着跑开了。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个人，我遗憾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心想， 你们怎么就不来看看呢？只要一看这本书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也许以后就再也放不下了。哎，缘分呐。那年是1996年，我把新买的有关太极拳的书，录像带和录音带全都送了人，那本《转法轮》成了我新的珍宝。我找到了法轮功学员的集体练功点，第一天参加集体练功，我就觉得周身内部都在涌动着，血液循环都能感受得到，甚至末梢的流动都感觉得清清楚楚。我知道这是在通全身的脉络，因为大法修炼不讲一脉带百脉，而是一上来就要百脉全开，这可是任何武术都达不到的境界。虽然我错过了亲自听李老师传功讲法的机会，但练功点的学员安排了让大家看李老师讲法录像的活动，我听着只觉得师父讲得太好了。我明白了当初小强所说的高层次，也明白了高人为什么说法轮功是高德大法了。我们借用了一个工厂文化宫的大厅作为练功点，平时总有学员自觉地去打扫卫生。不仅是我们使用的大厅，文化宫里的所有房间都打扫得窗明几净，文化宫领导非常满意，也很乐意借给我们使用。我参加的是全市最大的法轮功练功点，约有几百人，分成几个小组，练功时所有人统一练，学法时则分组学，大家进出都走一个大门，秩序井然，进出时都轻手轻脚的，而且在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怕鞋子有汗味影响到别人，每个人都自觉地用方便袋把鞋子包好，整整齐齐地摆放。学法时几百人异口同声地读，声音特别齐，打出的能量非常的大。一天晚上，我们正在集体读书，进来了一位老太太，60多岁，进门便问：你们是法轮功吧？原来啊，这老人是个居士，开着天目，能看到寻常人看不见的景象。这几天他看见法轮总是在他家里转，那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他心里有些明白了，就对法轮说：你是想要我做什么吧？那你就领着我走，你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法轮就开始向外面转，他就跟出来了，一直跟到我们这个练功点，法轮就不见了。从那以后他天天都去练功点。没过几天，这个居士做了个梦，梦见大法弟子圆满的情景，师父坐在大莲花座上，大法弟子紧随其后，也都有莲花宝座，只是没有师父的大，大法弟子修成佛道神的都有。这样神奇的事在当时我们的练功点屡见不鲜，最明显的是身体上的感受，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最有奇效。一天早上，我在打坐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抽泣声。我睁眼一看，是一位40多岁的男学员，他患股骨头坏死多年，每天拄着双拐来练功，打坐时腿根本盘不上，两个膝盖翘着老高。这天他的腿突然间能放平了，而且一盘就盘上了，他抑制不住激动，泪水一个劲儿地流，同修们都为他高兴。他边流泪边向大家抱拳点头致谢。从那天开始，他扔掉了拐杖，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我虽然没有什么大病，但在刚练抱轮时，我明显感受到两个手臂间真的有法轮在旋转，我忍不住就数上了，正转9圈，反转9圈，然后再正转9圈，反转9圈，周而复始。几天后这种感觉就没了，我想是大法师父在鼓励我吧。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修炼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捧起转法轮居然能读出声来， 可是当他拿起其他的书或报纸，就又一个字都不认识了。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也难以置信。有一天，练功点新来了一位老太太，70多岁，脸色暗黑，耳朵背得厉害。辅导员把她安排在离录音机最近的地方，她还是听不清练功音乐，就只好看着前面辅导员的动作练。练着练着，就听她嘴里叨咕：“你还练，还练，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地方待下来，你却要赶我走，快别练了。”我们听了，知道这是老太太身上的附体在说话。辅导员鼓励老太太坚持练下去，不要害怕。只要是真修的弟子，什么狐黄白柳，师父的法身都会给清理的。果然第二天，老太太就不再叨叨了，可能她身上的附体已经被清理离开了。几天之内，老人的脸开始有了光泽，变得白里透红。有一天练功时，就听他突然喊：“我听到了，听到了。”原来老太太的耳朵听到了练功音乐，她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声。还有一次，我去路边的修车点给自行车充气，听修车工人说，刚才他看见有一个人让车撞了，自行车都撞变形了，人却没伤着。被撞的人说他是练法轮功的，他师父保护了他。修车工人惊叹道：“法轮功师父真保护了他，车子都那样了，人还好好的，这法轮功真神。”我说：“我也是练法轮功的，我们遇到这种事都有师父保护，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你也练吧。”他说他起早贪黑的没时间，以后有时间一定会练的。除了这些神奇的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对于练功人道德心性的提升也是相当大的。我母亲曾捡到一块金表，找不到失主，就送到了派出所。值班警察对他说：“我们这儿经常有练法轮功的送来捡来的东西，钱、金项链什么都有，你们练法轮功的真好，要都练法轮功，这治安可就好了，我们警察也省心了。”类似的事例实在太多了，我知道的就有做教师的不收家长的钱，无偿给学生补课的，做医生的不收红包，为患者尽心尽力的，做领导工作的把以前私自挪用的公款主动上交，甘愿背个处分的。就拿我来说吧，我修炼法轮功的初期，单位领导和同事都很不理解，因为这些人都是所谓的文化人，受中共无神论影响很深。可是他们见我修炼后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神情开朗，宽容大度，即使被冤枉了也还是乐呵呵的，不在乎。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后来的一件事更使他们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我们图书馆的阅览室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很多人都有读书人偷书不算偷的观念，所以时常有书被盗，工作人员很恼火也很无奈，因为读者多时根本照顾不过来，防不胜防。有一天我一上班就听到同事们在议论，说有个读者抱着一大捆书径直找到馆长办公室。那名读者说，这些书是他以前从图书馆偷的，都是些常用的工具书，现在他练法轮功了，他要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就全都送回来了，任凭领导处置。这件事震动了我们单位的领导和职工，人们感佩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勇气，感叹练法轮功的人真好。后来我单位的很多同事也开始读转法轮修炼大法了。1998年大洪水，单位组织职工给灾区捐款，法轮功学员们都非常的踊跃。后来中共的迫害开始了，当媒体造谣说法轮功师父不让学员捐款时，我的同事们都说不对啊， 我们单位捐款最多的就是法轮功学员。我绝大多数的领导与同事们都选择顶着压力，暗中保护着大法学员。我平常买东西，有时遇到收款员多找钱，我都要把钱送回去。我有一次去超市买东西，回家发现收款员把别人的东西放到我的袋子里了。我想，那人回家发现少了东西，一定会去向收款员要的，所以我马上赶回超市说明情况。收款员是两个女孩，她们很感动，说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啊。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经历了这件事，我内心不免感慨，这些事对于大法学员来说很平常，可别人却在惊叹，这样的好人现在太少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大陆近日消息，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立儒于2023年8月15号突然死亡，终年50岁。官方没有说明死亡原因，但是网上许多文章标题显示陈立儒是在内蒙古骑马摔死的，而文章具体内容都被屏蔽了，一个也打不开。显然，中共在刻意掩盖死亡真相。陈立儒生前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他的死亡彰显了迫害佛法必遭恶报的天理。陈立儒，男，1973年出生，福建游溪人，主要履历：2013年12月至2015年1月任北京市高级法院审委会委员、立案庭庭长；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任北京市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办公室主任。2016年9月至2021年12月任北京市通州区法院代院长、院长；2021年12月至2023年8月任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院长。陈立儒是北京地区法院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据明慧网曝光，陈立儒自2016年任北京市通州区法院院长、西城区法院院长的7年中，在媒体制造谎言污蔑法轮功，制造冤假错案，把10多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送入监狱。其中法轮功学员柳艳梅被通州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遭惨烈迫害后在监狱医院离世。法轮功学员庆秀英被通州区法院枉判10年，她的丈夫杨文光工伤高位截瘫，需要庆秀英照顾日常起居。庆秀英被非法关押1年后，杨文光于2017年大年初一在家中凄然离世，被发现时尸体已僵硬。陈立儒迫害法轮功罪恶累累，他所任职的法院被中国协党评为全国法院案件反检分流示范法院，第一届全国法院审判管理优秀业务单位、首都文明单位、全国优秀法院等等。其实这都是陈立儒实施迫害的罪行。 除了上述两位法轮功学员，还有以下学员因为坚持信仰向民众传播法轮功真相而遭受迫害。法轮功学员董莹，女，当年28岁。法轮功学员张琪，女，当年29岁。两人因为发放真相资料，通州区法院于2018年1月12号非法庭审两位学员，对二人分别非法判刑1年2个月。法轮功学员张桂芬，女，时年58岁，家住通州区张家湾镇高营村。2018年12月，张桂芬被通州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法轮功学员丁玉明，男，家住河北怀来县北新堡镇，在北京通州区马驹桥镇环卫所打工。2018年10月30号被通州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因高血压心脏病监外执行。法轮功学员李建军，男，家住通州区加州小镇校区。2019年3月被通州区国保警察绑架关押，同年12月底被通州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法轮功学员马军芳，女，时年75岁，家住通州区。2020年9月14号被通州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3000元。法轮功学员郑江，男，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2023年被西城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法轮功学员顾秀英，女，时年88岁，家住北京市西城区虎方桥。2022年11月23号因给民众发放明慧台历被警察非法抄家监视居住。2023年2月传出顾秀英老人被非法判刑2年监外执行。法轮功学员柳春爱、李爽、严勇、岳立勇，2019年8月11号被西城区阜成门外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西城区法院先后于2020年9月22号、2022年8月11号两次非法庭审4位法轮功学员，后对刘春爱、李爽、岳立勇非法判刑3年9个月，各勒索罚金4000元，对严勇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4000元。法轮功学员王磊，女，家住北京市西城区，在2020年5月被北京西城区派出所警察绑架，于2021年5月25号和7月30号两次遭西城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4年。法轮大法是佛法，诽谤迫害佛法者罪大如山。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为什么说时候未到呢？延长的时间是上天在给犯罪的人改过的机会，如果不听劝告，一味行恶，将会自食其果。陈丽如是北京审判业务专家、法学博士，不听法轮功学员的善意劝告，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罪恶滔天，最终毙命，做了中共的殉葬品。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如何把握金钱这味药材。1000多年前，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宰相张悦在70岁时，仅用200余字在《钱本草》的文章中把钱的道理说透了。张悦将金钱比作药材，其味甘、大热、有毒，它是盘中餐、身上衣、遮风挡雨的房子、随心所欲的日子，所以味甘， 人人都喜欢他，追求他，但是他的性子大热，容易让人痴迷，为他疯狂，一心只钻钱眼，就会中毒，严重者还会被他带进坟墓。如何使用好金钱这味药？张悦先生给了我们七件法宝，下面分别用七个故事说明。一，道，一击一散。2000多年前，有个奇人叫范蠡，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辅佐越王勾践复国，攻城之后不要任何赏赐，空手离开，去了齐国。在齐国，范蠡曾经白手起家做生意，因为生意做得太好，被齐王招为相。但是他散尽家财，归还相印，又两手空空地走了，举家搬到了陶地。在这个地方，范蠡再次从头开始经营。19年的时间里，他3次积攒了千金的财富，又3次把钱财都散了出去。李白诗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讲的就是范蠡的故事。后人尊称范蠡为商圣，但是在他眼里，高官厚禄、家财万贯都是随手可抛的身外物，有舍才有得。19世纪的韩国第一巨贾林尚沃生前并未留下任何遗产，财产全数捐给了国家。钱本身是用于流通，服务于社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像水一样流动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二，德，不把钱当宝贝。古时候有一位叫李傕的，买卖粮食让买主自己来量，也是奇闻。最后因为自己的德行而入了仙位。李傕是广陵江阳人，世代住在城里，以贩卖粮食为职业。李傕的性情端庄谨慎，和一般人不一样。15岁的时候，他父亲到别的地方去了，把贩卖粮食的生意交给李傕打理。有人来买粮，李傕就把升和斗交给人家，让人家自己量，不按当时粮食的贵贱计价，一斗粮只赚2文钱的利，用来赡养父母。多年之后，他家却变得衣食很丰足。他的父亲非常奇怪，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如实告诉父亲。父亲说：我做粮食生意的时候，同行中都是用升斗出入，出的时候用小斗，入的时候用大斗，用来赚取大利。虽然官吏年年春秋两季都要检查校正升斗的准确，但是始终不能制止弊病。我只是用同一个升和斗出入，时间已很久了，自以为没有什么偏差。你现在改为出入自己量，我不如你，但是自己量还能衣食丰足，难道是神明帮助你吗？李傕活到80多岁，也没改变他的职业。李傕活到100多岁，身体非常清健。他忽然告诉子孙们说：我活在世上多年，修养我自己的真气，对你们也没有好处。一天晚上他就死了，3天之后，他的棺材有裂开的声音，一看，他的衣带没解，像蝉蜕一样，身体已经飞升成仙去了。三，义，取舍合宜。 明朝中叶有个周秀才，平日里为人方正耿直，家境贫穷，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屋里。一天，他的妻子在灶台的方砖下发现了两个银元宝，非常高兴。周秀才却说，这是不义之财，怎么能据为己有呢？其后他取笔在银子的面上写道，如果是属于我的财，当明明白白地给我。写完后，周秀才袖中揣着元宝走出家门，登上渡船，在船行到河中央后，将元宝扔入水中，之后回家。船夫亲见周秀才扔元宝，起了贪念，找到一个渔夫前去打捞。渔夫捞到后，偷偷地把元宝藏在别处，谎说没有捞到元宝。船夫不信，与渔夫大闹到官衙，太守施行，两人吐露实情。渔夫在衙役的押解下拿来了元宝，太守见元宝上有字，就将之收到府库。当年秋天乡试，周秀才考中了举人，按照旧例，太守要设宴款待新举人，而且在每位举人面前都会摆上银子。令人惊讶的是，摆在周举人面前的两个银元宝就是他扔的那两个，上面的字犹在。后来周举人又考中了进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周秀才的一句明白来，看似迂阔，实则是君子必然的选择。他科甲一番顺利，也许就是上天赐予的福报。《吕氏春秋》记载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为奴，有人出钱把他们赎回来，可到国库取赎金。子贡一次赎了一个在他国为奴的鲁国人，子贡拒绝领取国家的赎金。子贡认为做了好事求取回报，容易助长人追求利益的心理，而产生不良的社会风气。四，礼，不贪非分之财。江西抚州人谢廷恩是清朝著名的义商，被人们尊称西老爷。谢廷恩从小家境贫寒，16岁开始到四川、福建、广东经商。一次他在福建经商，一位首次在谢廷恩处购买苎麻的商人拿货付款后立即走了。谢廷恩清点货款，发现他多给了总货款一半的钱，身边的人劝他装进自己的腰包。谢廷恩知道他是某绸布店的老板，于是谢廷恩便在城中的绸布店一家一家的找，终于找到这位客人。谢廷恩将多出的货款返还给他，客人意外之余被谢廷恩正派的为人折服，二人成为朋友。这个故事也在福建当地广为流传。这位客人不仅成为谢廷恩忠实的客户，还介绍城内其他老板在谢廷恩处购买货物。后来谢廷恩的生意越做越大，不到20年已成为抚州当地巨富。五，仁，乐善好施，为别人打伞。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一天在商铺里和几个封号的大掌柜谈生意的时候，突然一位商人有急事求见。前来拜见的商人满脸焦急之色，原来这位商人近期的一次生意失败了，急需一大笔资金来周转。没有办法，他准备把自己的所有家业以非常低的价格抵押给胡雪岩。胡雪岩让商人第二天来听消息，胡雪岩通过打听商人所说是属实的，立即从各分号 急调大量的现银。胡雪岩坚持按市场价来购买商人的产业，并告诉商人自己暂时替他保管这些资产，商人随时可以赎回这些房产，只需在原价上再多付一些利息就可以了。商人非常惊愕，胡雪岩为什么坚持市场价来购买那些宅子和店铺。胡雪岩店里的伙计都不理解，胡雪岩为什么不按照商人的低价收购那些资产，还主动多付给对方银子。这时，胡雪岩慢慢讲了一段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我还是一个小伙计的时候，掌柜常常让我拿着账单四处催账。有一次，我正在赶路，遇上大雨，同路的一个陌生人被雨淋湿。那天我恰好带了伞，帮那人打伞。后来下雨的时候，我就经常帮一些陌生人打伞。时间一长，那条路上的很多人都认识我。有时候我忘了带伞也不用担心，因为会有很多我帮过的人来为我打伞。胡雪岩接着说，你肯为别人打伞，别人才愿意为你打伞。那个商人的家业可能是几辈人积攒下来的，我要是以他开出的价格来买，当然很占便宜，但人家可能就一辈子翻不了身。这不是单纯的投资，而是救了一家人，既交了朋友，又对得起良心。谁都有雨天没伞的时候，能帮人遮点雨就遮点吧。胡雪岩仁义之举打动了官绅百姓，生意越来越好。后来商人赎回了自己的产业，也成了胡雪岩最忠实的合作伙伴。六，信，一诺千金，绝不违约。《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里说，在西汉初年，有一个人叫季布，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特别是非常讲信义。只要是他答应过的事，无论有多么困难，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办到，所以在当时名声很好。有谚语说，得黄金千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成语一诺千金的由来。后来季布跟随项羽战败，被刘邦通缉，不少人都出来保护他，使他安全地度过了难关。最后季布凭着诚信还受到汉王朝的重用。一次范蠡经商资金周转困难，向一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富户带着借据出门讨债，包裹不慎掉到江中，借据和路费都没了，于是投奔范蠡。即使没有借据，范蠡不仅连本带息归还欠款，又额外送他路费。范蠡的仁信之名广传天下，在日后的经商中，各富户愿意主动送钱上门，帮范蠡度过财政危机。人无信则不立，古人诚实守信，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七，智，不让钱伤害道义。西汉古籍《淮南子·人间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秦穆公派遣孟蒙领兵去偷袭郑国，孟蒙在周朝东部边境巧遇郑国商人贤高，贤高对他的伙伴简说道，秦兵行军几千里，穿越了好几个诸侯的领地，其目的必定是偷袭郑国，他们以为郑国没有任何防备，如果我们今天告诉他们郑国早有防备，他们必定不敢再往前走了。 于是贤高等人假装奉郑国之命，用12头牛犒劳秦军。秦军孟蒙等三位领兵元帅一看郑国派人来慰劳秦军，知道对方早有防备，于是领兵撤回秦国。郑穆公见贤高立了大功，于是重赏贤高。贤高拒不受赏，他说，秦军是受了我的欺骗才退兵的，如果我因为欺诈了别人而得到国家重赏，那就是在败坏郑国的信誉。治国不讲信用，那就是败坏风气。因为赏一人而败坏了国家风气，仁德道义之士不会用欺诈的手段换取重赏。贤高说完后，就带领他的属下搬到东夷地区落户，从此再未返回郑国。贤高以为自己用了欺诈手法为郑国做了一件好事，既不能提倡，更不能予以奖励，否则是倡导以欺诈获取利益，败坏国家的风俗。贤高深谋远虑，不让钱财伤害自己的道义。由此可见，运用好这7件育才的法宝，钱这味特殊的草药就会成为一剂补药，久而服之，令人长寿。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白灵鸟在风中歌唱，睡梦中又重回你身旁，幸福的时刻无需要语言，双手合十在胸前，霞光万丈映苍穹，无量众生笑开颜，幸福的时刻无需要语言，双手合十在胸前，彩虹五彩祥云布满了苍穹，天高地厚，双手合十，感恩的心在跳动，双手画出一片片彩虹，彩祥云布满了苍穹，天高地厚，双手合十，天高地厚，双手合十。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